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1回。元武国中竟然能有这么多的筑基散修，真是有点出乎韩立的意料之外。前来给富家老祖祝寿的肯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而当年的越国呀，除了七派之外，散修中可是罕有能筑基的。元武国虽然比越国大一些，想来也不会相差太远才是，如今只不过是百余年光景过去，就出现了这种情形，让韩立颇有一种世道变迁的沧桑感。韩立并不知道，当初正魔两道未动干戈之前，大部分的筑基丹都掌握在了大小宗派和家族手中，自然难有散修之人筑基了。但百年的动乱一起，这不少的宗派家族都卷入其中，灭门灭族，断绝传承和香火之事频繁至极。如此一来呀，大量的筑基丹也在混乱中流传开来，虽然说大部分都被其他宗门和修仙家族得到，还有相当一部分筑基丹落入了机缘巧合的散修之手，造成这百余年间各国筑基期的散修数量急剧猛增，倒也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甚至还有机缘巧合之下借此良机一气儿结成金丹的散修。不过无论正魔两道还是天道盟，对这些散修都采用了能吸就吸，不能吸收就打压的策略，造成了高阶散修的数量是骤然增多呀，但是始终无法凝成一团，成不了什么气候。韩立正在暗自琢磨之际，忽然天外七八道红光飞射而来，光华一脸之后，显出了一群身穿火红衣衫的男女修士来。为首的是两名结丹修士，一位满脸白麻，腰胯葫芦，另一位呢相貌平凡，但是双眼寒光逼人。他们身旁各依偎着一名貌美如花的女修，身后啊跟着四名弟子门人模样的筑基期修士。是魔焰门的人。一看到这些人，山坡上的散修一阵的骚动，更是有人低声的叫道：那是魔焰门呐，专门负责外事的孙护法和莫护法，旁边的那两名女修是大名鼎鼎的富家双燕，听说呀已经给这两位前辈做了侍妾了。有了见闻更广一些的修士连忙低声的给同伴说，生怕给魔焰门修士听到的样子。以韩立的神识，这些言语自然听得一清二楚，目光不禁朝这两位魔焰门结丹修士多看了两眼，随后啊目光在他们一侧的女修士身上一扫而过，果然是两个千娇百媚的女子呀。这些魔眼门修士对这些散修视若无睹，其中一位魔眼门弟子二话不说走到了迷雾前，抬手放出了一道传音符飞进了雾气之中，然后老实地回到了两名结丹修士身后。片刻之后，紫雾一阵翻腾，自行裂开了一条通道，几名富家迎宾弟子面带恭敬之色地迎了出来。韩立趁此机会深深地看了眼那几名富家弟子，才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目光。这个时候一行魔眼门修士进了紫雾之中，迷雾呢再次合上了呗。之后的一两个时辰之内，又有一些迟到的其他家族使者和一些中小宗门修士接二连三的到了山坡处，同样的 被富家之人接了进去。再等了好大一会儿，终于从紫雾中走出了一名满脸歉意的中年管事。哎呀，对不住啊，对不住，让诸位道友等候如此之久，真是我们富家失礼了呀。这不是富家对道友们有歧视之意，而是富家宝地方有限，一次进入太多修士，这的确是不大好安排呀，所以才只能在寿诞当日才请道友们入宝。哎，不过请放心，只要来给我们老祖诚心祝寿的同道，在宝内都是一视同仁的。那酒席呢，也早已在大厅内备好了。好，请大家跟在后面一起进宝吧。这位管事儿的自然是能说会道，几句话就让散修的不满消失大半呀。于是这些散修互相看了几眼之后，没有再说什么，就跟在中年管事的后面进入了迷雾之中。韩烈神色平静地走在了人群最后，但一会儿之后就毫不起眼的蓦然消失了。无论走在前面的修士，还是负责监视大阵的富家弟子，都未能发现丝毫的异常，仿佛就从来没有这个人来过似的。富家几名筑基期修士正站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之内，笑眯眯的和一些提前到来的宾客打着招呼，务必让每一个人都深感满意，没有冷落之感。这些宾客足有二三百人之多呀，有的是今天才到的，有的则四五天前就已经到了富家堡。如今富家老祖寿诞之日已到，这些人自然欢聚一堂，静等富家老祖的出现。以富家在元武国如日中天的身世，那些小家族之人和散修自然称颂的言语是连绵不断呐。就是稍大些的家族的使者，一些小宗门的修士也个个是满脸是笑，和这些富家修士攀谈着，你看那脸上充满了阿谀奉承之相啊。富家老祖啊，此刻并没有在大厅附近，而是在堡内一处偏僻的阁楼内，看着手中一块微微发光的玉简。既然作为寿诞大会的主人，他自然要在最后一刻才会出现在宾客面前，而趁这点空闲的时间，作为富家的掌权人，他还要处理一件紧急的事情。这阁楼里边，除了富家老祖之外，旁边还坐着一位相貌堂堂、皮肤紫铜的大汉，修为有结丹初期的样子，腰间更是鼓鼓囊囊有数个大小不一的皮带。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哼，这里又不是紫金国，他们御灵宗竟让我们出人出力帮他们打听消息，要找什么东西的样子，真将我们富家当成他的部下了，真是岂有此理。富家老祖忽然一拍桌子，脸色阴沉的低喝道：七叔，无需动气，玉简内有没有说清楚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啊？能让御灵宗的这些修士如此紧张的东西，我看呢，应该非同小可才是啊。大汉一摸下巴，颇有一些兴趣地说道：可气就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要用我们，另一方面还遮遮掩掩的，根本就没提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只是要我们留意最近元武国各处是不是有怪异之事发生，有的话就马上通知他们。
哦，
这样说来，玉林宗似乎并不想让魔眼门知道此事，所以才会找上我们傅家，并且说得含含糊糊的。大汉眼中金光一闪，若有所思地说道：
小三儿，你这句话说对了呀，我傅家为了以防万一，除了全力讨好魔眼门之外，所以暗地里还偷偷地结交了玉灵宗。不过现在看来，我们虽然对玉灵宗多次表示我们的友好，但是玉灵宗对我们傅家还是不太相信呢。我们看来应该调整一下策略了。不知道六宗中最弱的鬼灵宗是不是好结交一些呀？
老者手捻胡须，轻声地说道：
这倒可以。
哎呀，没想到傅家除了抱上魔眼门大腿之外，竟连玉灵宗的人也有所勾结呀，怪不得能挣百年来如此兴旺不倒啊。
就在大汉刚要开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窗户外边突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隐隐的含着一丝讥讽之意：
谁？哪位高人光临傅家？傅天化起身没有远迎，还望恕罪。
傅家老祖和大汉蹭了一下子，如同被踩了尾巴似的，同时从椅子上蹭的跳起来。两个人惊讶的互相看了一眼，傅家老祖惊疑不定的大声问道：这二人都对有人接近他身边而不自知震惊至极呀。
远迎就不用了，我今天也算是不请自来了。
随着窗外男子的话语声落下，阁楼内突然青光大放，傅家老祖和大汉大吃一惊啊，急忙是身形一闪，各自退到了屋子一角，身上各浮现了一层晶莹的护罩。傅家老祖啊，更是口吐一口白色飞剑，在身前盘旋不定，而大汉则面色凝重的一把抓起了腰间的一只灵兽带，黑悠悠的毫不起眼。这时候光华一脸，屋子中间蓦然多出了一位青袍修士，相貌普通，年纪轻轻，二十五六岁的模样。谁呀？正是偷偷潜进堡内来的韩立。此刻韩立双手倒背，扫了一眼满面警惕之色的傅家老祖和大汉，缓缓开口说道：
刚才我用神石扫了一下，整个傅家堡就三名结丹修士，而其中就以你们两个人修为最高，想必你们就是傅家掌权之人吧。
韩立说完这话，神色可以说是平静至极呀，一点异样也没有，让人看不出到底是喜是怒啊。
原来是元婴七前辈呀、啊！哎呀，不知前辈大驾光临，有什么需要傅家效劳的呀？
韩立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修为，所以老者同样感应到了韩立修为的深不可测，不禁脸色大变了一下，勉强挤出笑容说道，心里头是大为忐忑不安呐、啊。
你就是那傅家老祖？
韩立双目微眯，盯着角落里的紫袍老者淡淡地问道：
哎呦，不敢不敢，在前辈面前，晚辈怎敢称什么老祖啊？哎，晚辈傅听话的确就是傅家的当今家主啊。
听到韩立不含丝毫感情的问话， 富家老祖表面上恭敬地回答，心里的不安却越发的明显了，隐隐觉得眼前的这位元婴修士似乎来意不善。既然你就是富家老祖，说明我没有找错人。既然来富家讨债，自然要先跟阁下打声招呼了。韩立望着老者，面露出一丝古怪的神情。
讨债？前辈说笑了，这晚辈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前辈吧，是不是前辈有什么地方误会了啊？
富家老祖啊，一听韩立这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顿时沉到了无尽深渊之中。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大汉闻言，脸色也一下子苍白，没有了颜色，抓着灵手袋的手掌不禁用力了几分。一位元婴期修士口口声声要讨债，他怎么听怎么都是一件大为不妙之事啊。
误会当然不会，本来应该给你们说明白一些的，省得到了地下你们全都成了冤死鬼，但是你们的小动作实在太多了，实在不给我留下说废话的时间呐。我看你们两个人就先走一步吧，富家剩下的族人我一会儿一起送他们上路。
韩立不经意地往大汉方向瞅了一眼，然后展颜一笑说道，
什么？你要灭我们富家满门？
富家老祖听到这里仿佛暴怒至极的大叫道，但手中却忽然多出了一张黄色符，黄光一闪，人就往后面的墙壁倒射而去，蓦然消失不见，仿佛透墙而过一般，竟是一张罕见的土遁符。
跑？你能跑到哪里去？
韩立冷笑一声之后，不过并没有对富家老祖采用什么行动，反而手指冲另一方向随意的一弹，一道青芒瞬息出现，又转眼消失，但下一刻洞穿了屋子另一角的大汉胸膛，让他身上的护罩瞬间破碎，丝毫作用都没有起到啊。而大汉手里边的灵兽带刚发出黑色的灵光，就在大汉身死的瞬间重新暗淡下来，里面隐隐的传出了一声暴怒的嘶吼之声，大汉的尸体栽倒在地，但韩立看也没有多看一眼，对他来说灭掉一名结丹初期的修士，那简直如同儿戏一般呢。不过他对对方手中的灵兽袋倒颇有一些兴趣，单手将袋子吸到手上，顺手给收了起来。这时候韩立才望了望富家老祖消失的墙壁，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大袖一甩，一道白影从中飞窜而出，一只小狐出现在了韩立面前。好了，你精通遁术，那富家老祖就交于你处理了。以你的气灵修为和幻术造诣，对付区区的结丹中期修士应该不费吹灰之力的。韩立冲白狐淡然地吩咐道，
这个自然，主人稍后片刻，我去去就回。
小狐眼中露出了一丝傲然之意，然后黄光一闪，身形就从阁楼中不见了踪影。韩立这时才一拍腰间的某只灵兽袋，无数的三色噬金虫从袋中狂涌而出，化为巨大的三色虫云，在他头顶是盘旋不定。
去！
韩立见此，口中一声低呼，顿时所有飞虫分成了无数的小骨，瞬间凝结成数十口三色小剑，然后一窝蜂般的从窗口处飞扑而出。韩立呢，则就此在阁楼中盘膝坐下，大眼诀运转之下，那神识啊，瞬间 将整个傅家堡笼罩其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2回。